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早咖啡时间呢。首先呢，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同事周丽还有俊杰。
早上好，各位，我是周丽。
早上好，我是刘俊杰。
哎，我们现在要说这个细思极恐的话题哈。刚才我也讲到了，好像在我们的新闻当中，其实不光是前面就是启发我们要找这个话题灵感的一条新闻，就是在澳大利亚行医了11年的一位医生，竟然呢其实并没有具备这样的资历。那想起来真恐怖，如果自己碰到这样的一个医生的话，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哈。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新闻，其实每一条如果是那种灾难性的新闻或者什么，你仔细想一下都觉得哎呀真的是有点恐怖。
对，想起来会后背发凉。
其实我们现在都陷入沉思当中。俊杰是不是特别先想说
是在想自己有过什么这样的经历吗？
就是前两天对我的印象冲击特别大的，就是天津的那个，就是抱着两个孩子，
对对对，
不小心从高楼坠落的那个。
是
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并不算低嘛，1米3、1米4的样子，应该是高过小孩子，小孩子一般都爬不上去。
就有小孩的人就特别会纠结这样的事情。
是大人抱着知道吧，是因为他抱起来之后掉下去的。然后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后来想起来哈，也不是后来想起来，就是当时反应比较快，就是我在租房子的时候啊，看中一套房子特别喜欢，我们就租这儿得了，然后位置也比较好。然后后来呢都快交定金的时候呢，我就到那个阳台的时候我再看一遍吧，看一下外面的环境吧。然后我就突然看到诶，这个阳台的栅栏是不是有点低啊，后来看也不低。但是看着它那个栅栏之前比较宽，我就把我的脑袋啊就往前伸了一下，居然能伸过去。因为人嘛，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你脑袋能探过去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可以探过去，只要你不是超重的太厉害。然后我就想小孩子肯定也能探过去，
所以你就否定了那个地方，就没有选择那个地方。
一个当爸爸的眼睛看到的事情就真的是不一样哈。
对，那其实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非常踊跃的想要参与了，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意见哈。
特别想分享你最害怕的这个事情，分享你的恐惧。
Mary 你好，是你。
哎，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
各位早上好。哎，你好，我就说我一个经历，那么就是我是在国内的经历，那么这个事情伴随我很多年，我都是非常非常的恐惧。那么是什么呢？倒不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一人呢，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我们就是都各自成立了家庭了哈。然后他呢，就是怎么什么，我家里住在一楼，在国内，他知道我这个家里这个住址，从我同学那儿了解到，然后他总去窥视我，总是跟踪我。
就你那个同学是异性吗？
是异性。然后什么呢？我其实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和他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什么呢？就是我后来什么呢？我从一楼我又换成高层，还去。哎呀，我都请他，我说你请你不要这样做。不要怎么这样做，他还那我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跟他面对面的对峙过这样的事情？
哎呀，我跟他吧，就是非常尊重他。这是他的婚礼啊，什么我都去过。我做人很大气的，这件事我跟我的同学、大学同学我都没有说过这些事情。我后来什么？我移民了，我上这儿来了，我到悉尼来了，我这心总算哎呀，总算放下了，
总算摆脱了。
对，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跟踪什么的，这个事我跟我丈夫也谈过。我说一旦我有什么，他那个意思什么呢？要求我做他这种精神上的情人，但是我他总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呀，看他呀，精神上给他帮助啊。我呢就不同意，我觉得我有家庭，我没有这个义务，做他要求这个事，这个事。他就是他这个人呢，我想呢，后来我自己想，就是一种人格分裂了。
所以你觉得当你回想这个事，你说你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恐怖的，那个恐怖的点在于哪里？就是说你害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害怕什么呢？我怕他杀了我，你知道吗？因为我可以说他什么呢，他外表很温和的一个人，大家看，但是内心什么呢？在我们分配的时候，大学分配的时候，我们是八几年嘛，他分配这个地方呢， 因为分配他不满意呢，因为他是外地的嘛。
嗯。
然后他拿着刀去威胁老师说，我知道他这样
有过激的行为。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人那个就人格分裂，我特别的害怕。这个事造成我就失眠，睡不着觉。
嗯，
我现在都失眠的厉害。
嗯。
然后后来我都用什么呢？我跟我丈夫说，我都用药来，因为我是大学同学嘛，给他面子，不要就大家在一起别整的弄得挺不好的哈。
嗯。
我觉得什么呢？后来我大学同学的聚会我从来不参加。
嗯。
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想见他。
避开。
我每当
对。
避开。我见到他我是什么感觉？我就像见着苍蝇一样。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讨厌。
嗯，
那种感觉，他那个人这个自控能力太强了。每个人都有家庭，我不可理解他做法。
对，但是好像你处理的方法就是跟你的丈夫倾诉，还有呢就是避开他。我觉得这两种方法还是挺对的。嗯，但是好像就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哈。
我总觉得听到 Mary 在讲的时候，我自己的脊背也在随着你的讲述阵阵的发凉。
对，而且 Mary 现在的声音还在抖的那种感觉。
哎，
其实
我
们讲
的
这个细思，
我的抖的，
对，
我
的讲
的
细思极恐这件事情，我总感觉到，就说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有可能往那个方向发展？比如说，你很害怕他把你的命都给拿走了啊！
对对对。
但是呢，
哎，
他事实上确实没发生，但这种恐惧依然留在你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留在你的这个梦境里面，
嗯，
所以到现在还是难以摆脱。我觉得这个叫细思极恐，
带来
最深重的影响。
带来的都是负面的。
嗯，
见正能量的人事都没有。后来我什么呢？我的大学同学要求就说他，哎，你参加微信群吗？我说我不参加，我太忙。我这么说的，我没有时间。
还在躲，
我还在躲。我现在在我参加了，最近参加了。他在微信群上，
啊，
还在攻击我。
嗯，
哎呀，我因为。
那其实我觉得 Mary 可能有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个也许要去咨询这个更专业的人，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是说，
嗯，
你刚才说避开他，现在你又加入微信群等等哈。如果你有这种恐惧的话，我觉得也许可以去找比较专业的人士去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比较好。因为把自己陷于恐惧之中是非常不值得的，
而且是隔着时空的距离。
对对对，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种
阴魂不散。
更加没有义务去承担这种恐惧。
对，
啊，对吧。
嗯，
我没有，就是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我对他我没有任何的 duty 的。
嗯，
responsibility，没有啊。
是的是的。其实呢你刚才讲的意思我们非常的明白哈，就是说其实呢你无法控制这个事态的发展，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更专业的人士对于这种所谓的你所猜的他心里可能有一些问题会有什么样更好的处理方法。我觉得比我们自己在那想来想去会更好一些。你觉得呢？
这样吧，其实这件事吧我已经很多年前我也放下了。我内心暗自庆幸什么呢？哎呀，这种人多亏跟他有距离，多亏我们跟他成立一个家庭，以后的好结果也不会好。
各种细思极恐，各种细思极恐。
我就现在想想，如果当初我的哪一天走夜路的时候灯忘了开哈，或者没有丈夫陪在身边，该发生什么？如果我跟他结了婚，会发生什么？其实想想真的是余味无穷。
对，太多了，那非。对对对，非常谢谢 Mary 的分享，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哈。
好的，谢谢。
所以，
啊，
哎，
好，
我们谢
谢
Mary 的分享。
我觉得说出来会好很多，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的恐惧现在至少我们直播室里面有三个人会帮你分担其中的一部分，也希望你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力量。用时空，用你
的
力量来去摆脱这些，
还有正确的方法。嗯，好，谢谢。嗯，
好，
好，我们再来接通李先生的电话。早上
好，
李先生。嗯，
哎，你们好，早上好。那么我认为啊，恐惧啊从古希腊那个神话故事潘多拉 box 打开的时候，各种罪恶啊这种感情啊都注入着人的心里了。那么恐惧呢表现在什么呢？就我们婴儿出生的时候。
李先生，我们先不要从这个比较理论的层面，我们能不能从你个人具体的经历来分享一下？对，比较好。
哎，哎，都打断一下，我感觉李先生可能不会有恐惧，因为您知道这个恐惧从哪里，
所以就还
是
恐惧了。
有办法可以避免很多恐惧的事情，
因为你把潘多拉的盒子又盖上了，锁死了。
但是呢，其实不然，恐惧啊， 正因为注入在我的心里啊，所以说永远是挥之不去的。那么我的最大的恐惧经历呢，我就是告诉你，我想每个华人，我们特别澳洲的华人都有经历，因为澳洲啊是处于南半球，我们乘飞机出去的时候一般是去北半球，对不对呢？啊，一般你去旅游都是去北半球。
哦，您讲的是一件您
飞机恐惧症吗？
旅行当中要发生的事情啊。
对飞机发生的事情、oh. 我对飞机啊实际上没有什么恐惧，上去就上去了、
嗯、
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就澳洲是南半球都要飞一侧的，就在这一个暖气和冷气那个交汇的这地方，那时候有一个强气流，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哦、我有类似的经历，一会儿跟您分享。您后来发生什么呢？
发生什么就飞到那个上空的时候，那飞机就迅速的往下掉一二百米。
您当时系安全带了吗？
所有飞机上的人都是惊慌的，哇都叫起来了。
天啊，
哎呀，这个而且我觉得每次我就是飞到就是那些马来西亚那个上空的时候好像都有这样一个经历。
嗯，
所以这个恐惧就是说非常厉害，我就想这样去和大家。那么但这是一个实在的恐惧，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了那种抽象的恐惧，比如说现在国际形势非常化，恐怖主义啊也是非常害怕，你就是说出了门以后，哎呀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现在更不得了啊，那个萨德导弹来了，萨德导弹会怎么样呢？会破坏我们的生活是吗？所以说这个世界、啊、现在都充满了恐惧，所以说在面对恐惧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爱，我们要有爱、
哎、的。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分享，我们马上来听听周丽刚才说在冷暖气流的交汇处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哎、
好不好？哎，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分享。
其实我要很快的以半分钟的时间来描述我和李先生有这个共同经历过的这种恐惧。曾经坐这个某航空公司的飞机呢，在中国往西南方向飞然后也是气流特别特别大。最恐怖的是呢，我们机上的这个非常漂亮乘务员开始非常惊慌，然后脚步不稳，高跟鞋也崴了脚，然后呢手里的托盘也掉了，气流就非常大。然后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台湾的那个老太太们，她就开始，她应该是个佛教徒，就开始在那边念经了。然后呢我看大家都慌张的状态，因为我本来还没那么慌张吧，然后就开始特别特别的紧张，真的那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我心里开始默默的念我的遗嘱。
你要写下来，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亲爱的祖国人民，我亲爱的人类啊，再见啊，等等等等，确实挺难忘的。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梁先生的电话，然后我们再来这个继续细思极恐。
我不想细思了这件事情，
不想再讲了，
是
吧？
就是、
对，因为我也有很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哎，早上好，久等了哈。那您有没有什么这种细思极恐的经历要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啊，应该，我想想，应该有两件事儿在我的人生之中是比较，就是比较恐惧的。
好，
嗯。
那么一个就是像刚才前两位听众说的，就去年我在广州飞北京的时候，那么天气预报就是说，下午4点钟就要那个很大雨。然后呢就我们3点45分吧就起飞，那么在大雨中起飞，然后起飞以后呢就震动得很厉害，然后呢就停电，然后大概15分钟以后呢就有一个闪电打中我们的飞机，就整个飞机就震动得很厉害，然后整个飞机人都惊叫了。我也想，哎呦我的妈呀，我坐这么多次飞机都没试过这么一次。然后在那个一个多小时里面，就是那个飞机，就是你基本上你颠
一直在颠簸，
然后一直大概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开始见到那个阳光，然后再平静下来。哇，那一次真是吓得惊恐万分，
所以
确实很可怕，而且历时特别长，一个半小时，想想分分秒秒都是度日如年的，我相信。
那您现在看到天气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敢坐飞机了呢？
对对对，那么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说就很多年前了，我有一个亲戚嘛，那么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有点拿了人家的钱， 然后呢，就人家就找我说，你叫他
要债来了是吧？
啊，
讨债、
啊，人家讨债来了是吧？
啊，对对对，就问我，就说也认识我那个人，那个人就说叫你那个亲戚把钱还回来。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应该是几万块吧？
嗯，
那钱也不
多的是吗？
啊，然后我就去找他嘛，因为我知道他住哪儿。那开了门以后，哎，怎么没人呢？然后我就几个房间的找不到，
跑了。
然后我就看那个阳台开着门，那个时候在七楼嘛。然后我就开了阳台门，一看阳台也没人，但是呢，就刚好在阳台的那个，在广州那个，他都阳台有两个，左右两个沟啊，就拿几根珠子这样横着就晾衣服。
晾衣服。
我就看那个铁钩在右面那个铁钩有一只手。
哦，
好有画面感哦，很像电影的一个场景。嗯，
我马上就跑出去一看，他整个人就掉在半空中，七楼啊！
那你怎么办？
哇，把我吓得，然后我就
真的好恐怖，
猛叫我都不知道她，然后她老公在里面，
啊，还是个女的，
两个人，啊，女的，
嗯，
是我的亲戚，然后两个人就用手把她拉上来，哇，我想想，如果那天那个手滑掉的话。我这个亲戚，
所以后来是拉上来没有？我的心还悬着，
拉上来了
是吧？
感觉
最后拉上来了，最后拉上来了。那就是说，哇，这人生这两件事真是把我就惊恐万分，可以说是。想
空中被索命，地上被讨债，然后看到这样惊恐的这个命悬一线的这种现场，我觉得这个作为目睹者和亲历者，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吓人。
对啊，我觉得怪不得在澳大利亚就有一种这个专门的服务，就是说有这个心理创伤之后的一种治疗，就是医生会跟你聊，心理方面的医生会跟你聊，然后帮助你，就是看能不能以什么方法来克服这种阴影哈，心理方面的阴影。
对对对，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好，谢谢梁先生，
谢谢梁先生，谢谢这么勇敢的分享出你人生当中记忆犹新的两件最恐惧的这个事情。
对啊，
哎，真刚才这个就是掉在阳台上这个场景啊，很有画面感。我在想有时候啊，这个平时这个臂力如果练得不够的话，真可能就
所以平常要多健身啊！
其实除了恐惧之外，我内心还会觉得有点伤感的。其实因为几万块钱，当然当时是挺大的一个这个数字哈，就发生了这样的逃亡的这种经历。我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们不去评价这些这个背景的这个事情。但是仅仅从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就觉得挺可怜、挺悲催的呀。
人生是充满了各种
的
戏剧性的，
没错的。
我们下面还有一位罗女士也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特别经历。罗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
我觉得这个恐惧呢我自己的感觉，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啊，对童年的这个长辈啊或者是环境对儿童的一种这个小小的威胁或者是恐吓，会造成长期的一个恐惧。
童年的阴影。
对对
对，
小孩心理学家
有过这样的成功实验。因为我到了澳洲以后吧，就是偶然听到我的一个 boss，一个老板刚刚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你到那个储藏室去把那个书拿出来。当时我在书店工作。我就怕黑，因为小的时候呢，我只要是就是也就是大人就说黑的地方就是怎么有鬼呀，
有鬼
呀。然后呢，后来他就说，哎，他说你怎么回事啊？还有我就说我就很怕这个黑。他就说，我就跟你讲一个我小的时候吧。他说他是在新加坡长大的，因为他是澳洲人。那个时候有一个保姆呢，就是到晚上就跟他讲鬼要来了。然后他们就很害怕。他小的时候跟他姐姐一块儿，结果有一天他的母亲就发现了以后，就把他的保姆喊来，他就说你怎么能跟孩子说恐吓孩子呢？就把他辞了，而且还要曾经要告他。然后他就告诉我，其实你看现在的孩子就不允许，只能讲童话啊，只能讲一些美好的事情，就是不可以恐吓。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窗子上面那个壁虎要如果掉下来，因为大人不希望我们去爬窗子，然后就说那个窗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小小小壁虫会掉的，会咬你。 然后到了澳洲以后，我也看见这个昆虫，我看它我就要躲。
啊，就觉得它可能又要咬你了。
就是它，因为大人是不希望我们开窗子去看楼下啊，就是可能有这种，
嗯、
我认为这种是
担忧
，对。所以说，在这个澳洲吧，我后来我才知道，在学校里面的老师呢，就是不许家长跟孩子讲那个，就是比如说恐怖的故事。
嗯。
特别是这还分很多电影，就是 parents 要跟他一块儿看，几岁到几岁啊？
分级的。
对。就
是我觉得罗女士呢，是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哈。那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位史先生在等待，所以呢，我们啊抓紧时间来让这个史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历。史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呦哇。他说了以后我都不敢说了。
为什么？因为雷同吗？
我说的话有点雷同，也不是雷同，这只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啊，事件不算不算故事。其实也不吓人，只是我自己吓自己。
哎，
就是我其实我从小呢也不信鬼啊，什么都不信啊，我觉得也没什么危险不危险，说了不好听了，就像即便是在飞机上发生这种事情，最多也是称上是一个紧张啊，谈不上什么恐怖恐怖哦，我就也不怕，就是啊，因为。
但是像您这样的人也会有恐怖，
哎、
也会有感到恐惧的经历吗？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很长时间，因为就在这里留学、经历等等，我一直是自己，住房子、买房子自己住的嘛。
嗯。
那有一次在晚上，那是真的，不是吹的啊，那是在晚上我在睡觉。睡觉的时候，我也两眼朦胧，就是有的时候眼睛一睁一睁嘛，就是好像懵懵懂懂的睁着，睁开了以后就发觉一个人站在我面前。
是个真的人是吧？
我现在
因为您铺垫太多了，我看我们时间
差
不多了，
但是我们两个手抓在一起哦，真的好恐怖。
然后你觉得一点都不用怕。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我眼睛
结果是谁？你直接说吧，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快的，已经要结束了。
揭晓是谁？
结果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被子一掀，一脚踢上去，结果什么人都没有。
不要这样子，余味无穷。
这是在给我们加点佐料和娱乐吗？
我觉得这是加了各种滋味进去哈。
对，不过你很会讲故事，非常好。下次再继续来讲哈，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各种级别的这个恐怖故事哈。
我想追求自由，为什么要说 free from fear， 就是说要免除恐惧。我现在又得出了更坚定的一个信念，我一定要追求不要这样的恐惧，好恐怖。
好的，那希望我们度过一个安全的周末，然后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就是